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一周我一直准备，我是想，我是考虑，我是祷告，我是想我要怎么讲。我开始我像那个第十五章，我要就一块来讲，可是后来我就改变我的思想。我们今天就要看第一到第六节。那为什么要看呢？第一到第六节，因为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亚伯兰，或者将来的名字就变到那个亚伯拉罕，他有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有信心。我们真正引着信得救，我们也需要信心。如果我们要跟随主，我们需要信心，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看，今天我只要提到三件事情，让我们了解他的信心和那个信息的背景，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模仿他。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好，我们要在一起念，我们要开始。这是以后，你看那个六节，他说亚伯拉罕信主，你别受到那个别的那个教派的影响，所以在旧约中他们是因着行为得救，没有圣经没有那种的教法，圣经说亚伯兰信主，所以他也是引着信得救了啊。好，我们要第一次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母，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到这儿来，我们可以唱歌，我们可以送心礼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就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你今天主不使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没有希望。主啊，我知道今天来的人有些他们的重担特别特别重。主啊，我求你受你的话来帮助他们。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问题呢，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用你的话来鼓励他们，来劝他们，来帮助他们往前走，就一直去跟随你。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们知道他更恨的就是你。我希望我们可以受到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我们这周可以在大家的面前做好的榜样，做好的基督徒。主啊，我求你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提前感谢你，我们也提前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么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文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在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已经提到第六节，亚伯兰信主。我们在这边可以很明显能看到，很清楚能看到亚伯拉罕是相信天主的话了啊。那么我们可以想呢，他是这么信的。他说亚伯拉罕信主，那我们要看第一节，因为在第一节中他就给亚伯拉罕说他的话，所以他就听到天主的话。 那今天你不会从天上听到天主的话，你不会听到他的声音，可是你今天在你的手里就拿着他的话，他可以使用他的话给你说话，他可以使用他的话来增加你的信心，来帮助你，来帮助我。所以呢，亚伯拉罕他就听到天主的话，我们每一位都需要听到天主的话。你说任牧师，我已经相信了耶稣，我已经得救了，你还需要听，你还需要听到他的话。那个我每天读经祷告，可是那个上周我读经的时候，天主的圣灵就特别感动我，就特别帮助我。我们都需要那些，我们需要听到他的话，我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那样我们可以去跟随他呢。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他的眼中，也可能在别人的眼中，他没有什么人，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可能在他的眼中，他觉得他是微小的，不重要的。可是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天主有他的计划，天主要使用他，天主要借着他去做很奇妙的事情。今天我要告诉你，在我们中间有人，天主要使用，做很奇妙的事情，他要使用你来影响你周围的人，要影响你的家人，要影响这个世界。亚伯拉罕他自己就没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呢，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天主的计划，他要使用亚伯拉罕去做他的事情。在这段经文，今天要看到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惧怕。那你说，牧师他是有信心，他信主，他还是害怕吗？还有惧怕吗？有，因为第一节我们会看到那个天主就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就是挺有意思，在圣经中就是你头一次你可以找到这句话。以后我们会常常看到天主给他们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经常说，你不要惧怕，可是在这儿就是你头一次在圣经中他就记载天主给一个人说不要惧怕。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么看他的那个惧怕，可以看到他的将来，那他将来会做什么，他将来会受到什么祝福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他真的信主了。在第一节他就听到天主的声音，他的声音，或者这样说的，他的话就改变亚伯兰的生命。那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能听到他的话，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也会改变我们。我们也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受到他的帮助和他的带领。上周主就在他的话中就又提到我，或者又提醒我，他的话能改变我们。他的话，听到他的话是我们天天最需要的事情，不是吃饭，不是挣钱，就是听到他的话。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每一位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拿着天主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沐浴看到天主的话。哇，天主真爱我们，多好呢。你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圣经还没翻译到他们自己的沐浴，所以他们看不到。哇，天主真爱我们，给我们这些呢。那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它是一种对话， 天主向亚伯兰说，亚伯兰就回答他，也提到一些问题，也提到一些祈求呢。我感谢主，我们也可以跟天主说话了。在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要求呢。但是我们也可以向他说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可以祷告。那你说，林牧师，我不要花很多时间祷告，我不要麻烦天主呢？你觉得有麻烦吗？哎呀，我不要给他说什么太大的事情。哇，他是用他的话创造天地，那你经济方面的困难，你觉得这是大的事情吗？微小呢？哎呀，任牧师，在我家庭中，我孩子有问题，那个夫妻有问题，爸爸妈妈有问题，怎么办呢？在他的眼中，这也是微小的事情。所以你别惧怕，你别担心。哎呦，我不要麻烦他了，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用他的话给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跟他有对话，我们可以给他说。那我们今天我已经说了要提到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亚伯兰的空惧了。你看第一节，我已经给你们看，他说你不要惧怕。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亚伯兰会害怕？为什么他会惧怕？我要记住了，我们上周看第十四节，在第十四章，在第十四章中呢，你记住了有什么事情吗？打仗。就是在圣经中第一次能看到几个国家在一起打仗，肯定在实际上有，可是这是一次那个圣灵就给我们记载，他们就打起来。那怎么回事呢？那个亚伯兰的那侄子呢，罗德，他就被抓了，那个被这些敌人就拿走了。那个大的王，那个基达老马，他还有其他的有四个其他的那个王，他们就去索多玛去抓住了他们，人和东西都拿走了。但是亚伯兰他让他自己的军队去跟他们打，那打的时候就打过他们，就胜过他们，他就成功了，人和所有的东西拿回来。那你说，瑞牧师啊，那如果是那样，那为什么他惧怕呢？那你想一想，亚伯兰去搭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亚伯兰要过去，所以他就突然去打他们，他就成功了。但是呢，亚伯兰知道他让他们生气，让他们丢脸，他们是东方的，丢脸的比丢钱更大，对吧？所以呢，他害怕，就是他们要想个办法要回来就打他呢，让他死了，让他妻子死了，所有人就死了。我觉得是他的思想。以前天主就使用他帮助那个罗德和其他的人，就把他们释放了，就恢复他们所有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东西呢。可是亚伯兰因为他很聪明，他了解那边的王，他们会特别生气，他们会特别去想一个办法去打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哎呀，主你祝福了我，我打过他们，但是明天呢？明年， 我发现一件事情，也是关于那些，我应该说关于你们东方人，如果一个人得罪了你，你一辈子忘不了。我也发现有些人，他们一辈子不会开口说，可是20年后如果有机会呀，打他要打。你说呢？你们西方人，哎呀，我们西方人多好了，就算了吧，那开玩笑了。但是他是东方的，您能理解那个思想对吧？他知道可能明天他们不来，可是明年或者10年后他们会想个办法过去打他，所以呢他惧怕。可是天主就告诉他，你不要惧怕。那怎么能不惧怕？这能靠着天主呢才能不惧怕。平安来自认识天主呢。我在中国，在美国，在很多地方就传福音。我发现在美国，我给人传福音，如果他信主，他的思想跟一般的中国人的思想是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一般一个美国人他信主，他说太好了，将来我可以上天堂去，将来你别怕，我不会打你，将来我要上天堂去呢。那时候瑞牧师，我们中国人也是这种的思想，是我知道，可是一般刚刚信主不会说出来，感谢主我要上天堂去，会说什么？我有平安，我有平安。哎呀，每次我听到我就特别感动。哎呀，天主来拯救一个人，他就有平安。嗯，哇，多好啊！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徐阿姨，她去我们家，就信了主，她站起来，她说：“雷牧师，我有平安，我有平安。”她去外面，我相信了耶稣，我有平安。我说：“嘘嘘嘘。”不，他们那个报警啊，你别那样说了。可是他在外面跑来，我有平安，我有平安。他的丈夫也说，嘘。平安来自认识天主，别的无论是什么，什么人，什么东西，不会赐给我们平安，不会带来平安。我发现如果人他变成富有，他还是没有平安，因为他担心可能有一天他的钱就没了，可能有一天一个人要骗他呢，可能以后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他钱就没了。平安来自认识天主。我已经跟你们说，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天主给一个人说不要惧怕，但是我感谢主，这不是最后一次。他常常要给我们说，哎呀，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在经济方面有问题不要惧怕，家庭中有问题不要惧怕，身体方面有问题不要惧怕。嗯，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困难中还能有平安，这多好。嗯，还有呢，保护来自认识天主呢。他说你 不要惧怕。那下面他又在别的地方，他把他的应许就赐给亚伯兰，所以亚伯兰从这些应许会知道天主会保护他们。嗯，保护了孩子认识天主呢。我希望我可以保护我的妻子，我会认真的来做，我会认真的注意这我们周围的，会认真的注意所有的。但是说他的话，有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事情太大了，太难了，人不会动手去做什么。保护来自认识天主，他会保护我们。天主就保护了亚伯兰，我感谢主，因为他不偏待人，他也会保护我们。嗯，还有呢，认识天主所带来的赏赐。嗯，亚伯兰就离开他的老家，离开他的家人，去跟随主。但是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第十五章，他还没收到天主的应许。天主就在第十二章就早就告诉他，我会给你很多后裔。但是在第十五章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嗯，怎么说呢，天主要提醒亚伯兰，如果你有他，如果你有天主，你什么都有。那你说李牧师，你怕将来如果有世界上的打仗，或者有世界上的那个经济的问题，没有什么钱呢什么的，你怕你没有饭吃吗？我不怕，因为我认识天主，所以认识他就带来了赏赐。他已经把他的应许赐给我，说你所许用的我会赐给你。嗯，所以天主要提醒亚伯兰，你不用靠着这些钱，不用靠着人，不要惧怕，因为你有我，所以我会把赏赐就给你。嗯，如果我们有世界上的所有的，可是没有主，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世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主，我们什么都有。我希望我们今天来的基督徒可记住了，如果你有天主，你什么都有。不要惧怕，平安来自认识天主，保护来自认识天主。因为我们认识天主，他会把他的赏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所许用的他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他的那个惧怕。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的将来，第二到第五节。嗯，怎么说呢，那个天主就告诉亚伯兰，他要祝福他，他要保护他，他不要惧怕呢。 可是呢，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他已经知道天主的应许是他要给他后裔，他要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会变成挺多的孩子啊。所以呢，在第二节，亚伯拉罕就提到这个事情。他的意思是，主，我知道你要祝福我。你看第二节，他说亚伯兰说：“我主天主啊，要赐我什么？我无子。”只有达马斯的人伊利亚撒做我的后嗣啊。亚伯兰说：“主没有赐我子，我的家人比作我的后嗣啊。”他想起来那个第十二章的那个应许，我会给你后裔，会给你儿子，你的后裔会多得多呢。所以亚伯兰就提到了，说：“主啊，我还没收到，你说你要赐给我，我还没收到，那么可能我自己要想个办法。我要告诉你，我们自己想个办法去完成天主的旨意是很危险的。啊，我要想个办法啊，那什么办法？哎呀，在我家有一个那个大马斯人，他就是那个伊利亚沙，他在我的家出生了。从出生我就养育了他，他好像我的儿子，我们俩的关系是特别近啊。他是管我们家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仆人都是在他手里。那我觉得，你有借着他来做你的，来履行你的那个应许呢，哈。我发现我们人都是那样的。哎呀，主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去做什么，或者他会怎么带领我们，还是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可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帮助创造天地的主去做，他的力量不够，他的智慧不够，他不够聪明去赐给我所使用的。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天主找个后门。那他创造了后门，你不用帮他找到了，他已经知道他在哪儿呢。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天主没有生气，他也没有来责备亚伯兰，他就回答他的问题，他就让他就明白他的应许是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他提到他将来天主就他的语心的那个简单性，他是特简单的。你看第四节，他说主又小于他说，这个人必不做你的后嗣啊。做你的后嗣的乃是你自己所将生的子。他说亚伯兰，你不用想个办法，你不用想个办法，你不要去帮助我去做我已经告诉我要去做的事情，我可以做。你提到那个人，他不错，我知道你爱他，可是他不会做你的后裔，他不会做你的后嗣啊。那如果是那样的，我的后嗣是谁？那是你自己所讲的，所讲生的子啊。你说多好啊，是多好啊。那有一个问题，亚伯兰多大了？ 他气得多大了？嗯，哇！说他的话，他们已经远远超过那个生孩子的时期。嗯，但是天主说：“你不要帮我，你自己会生孩子，这是你自己生的一个儿子。”他惧怕什么事情会发现了，他也害怕那个天主就不会动手去做他说他要做的，所以他要帮助他。可是天主的那个允许是特简单，他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是你自己的儿子，不是你去养育一个夫人，是你和你妻子，你的孩子啊，特简单。嗯，我感谢主，一般他的允许都是特简单。哎呀，如果一个人愿意承认悔改，他可以得救。哇！这牧师就太简单了，是一般天主的允许都是那么简单。我们要让他们变成复杂，可是一般不是那样的。如果你天天愿意背着十字架跟随我，我会祝福你，特简单。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允许是太复杂了，我们的问题是他们太简单了，我们觉得太简单了就不能接受。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允许的主权，亚伯兰觉得他自己要去做，他觉得他自己要去帮助天主，所以在第四节他说了，乃是你自己所长的所长生子的，生的子啊。然后呢，他说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在第五节他说，于是领他就是天主就领那个亚伯兰去到外边，对他说，你仰观天。还有，巨母看，你看那个天上的星啊，你能许算吗？有多少个吗？亚伯兰说我不知道，能数得过来吗？又说你的子孙必这样众多了。他的意思是，亚伯兰，你自己做不了，你没有什么力量，你没有什么能力，你没有什么智慧，你没有什么聪明，你做不到。但是这个允许不是靠着你，是靠着我。你看看，天上的星那么多呢，你的后裔会比他们更多了啊！不是因为你是个老头，你妻子是个老太太，大家都笑了你们，因为不能生孩子，别人都失望了，不会提到你们俩会生一个儿子。可是你要相信我，我自己会赐给你们一个儿子，是你们自己的儿子啊！你看，天主的允许可远远超过自然的情况。你说，哎呀，不可能，我知道。但是感谢主，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学会天主能做。 他是无所不能的主。我们所服侍的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不用靠着自己去做他的事情，去做去让他的那个允许就履行了，我们可以靠着他呢。还有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应许的大小，他说你的子孙比这样中多。我发现天主的应许就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亚伯拉罕他是担心另一个都没有，天主说你不用担心一个，我要告诉你将来会有多得多，我会远远超过你的思想。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主，他会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去做他的事情。那为什么他是那样做的？因为如果他做人能做的，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就是这样的，人都可以那样做。可是如果他愿意超过我们的思想，我们会说哎呀只主能那样做，我不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赞美主。还有呢，我们要看第三件事情，就是亚伯兰的信心啊。第六节，亚伯兰信主这句话在圣经中是特别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记住了，亚伯兰信主。主就以此为亚伯兰的义啊，我们能看到他的信心。一小小的一句话了啊，可是主说明亚伯拉罕就得救了。我觉得是挺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息的方向。亚伯兰信什么？信自己吗？信主。偶尔我会传福音，特别是在中国看到那些年轻的啊。我说年轻的，我意思是20到40岁左右，那时候他们觉得哎呀什么都能做。满了40岁以后的就发现了，我说做的梦想我拿不到了。哎呀怎么办呢，变老了，就是这样吗？可是年轻人，我给他们传福音啊，有时候他们笑我。我说呢，那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说没有。然后我写下来我的那个手机号码，我说那过10年过20年你会碰到，你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帮忙。你说真的吗？真的。可是一般我会问他们，我说呢，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耶稣，不愿意相信主，你相信什么？一般就是他们的答案，我什么都不相信。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说你相信什么？然后他们说我相信自己。哇，那种人很笨。我问他们呢，你自己的力量不够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碰到那个问题。我说你我的手机号码，你碰到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忙。亚伯拉罕信息的方向是他信主，不是信自己，不是信牧师，不是信教会，他是信主的。还有呢，他信息的深度呢， 亚伯拉罕是个老头，他妻子是个老太太，他妻子的那个已经过了那个女人生孩子的那个时期呢哈、他身体也变老了，没有什么能生孩子的那个事情了。但是呢，亚伯兰相信了，亚伯兰信主，哇，那么难的事情他就相信了，那么不可能的事情他就相信主能做呢哈、那你说瑞牧师，圣经吩咐我们教会要把福音就传给所有的人，不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的信息必须有审出，我们要相信天主可以借着我们去做他的事情。还有呢，他信息的赏赐，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圣经的那个说法，他说亚伯兰信主，然后他说主就依次为亚伯拉罕的义，那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亚伯拉罕相信天主，相信他的话，天主就看他的信，看他的信息就为他的义。那你说，那瑞牧师是什么意思？让我来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以前我去银行，去借一大笔钱，我不知道你们在手机上收到那些电话，哎呀，我们是什么什么银行，你有什么贷款的需要？一般人就挂了，可是偶尔我跟他们玩，有，真的吗？有，我说我需要几个亿，他们说啊，然后他们挂了，就不嫌麻烦啊。但是有一次呢，我说我需要几个亿，一个人说好吧，就给你，你的账户是多少个亿？然后第二天，几个亿就赚到我的账户里面，哇，太好了，哇，几个亿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可以买一套房子啊。他们说多少钱？没砍价，无所谓，我给你吧。买一辆车，给我买一辆，给我妻子买一辆，给孩子买一辆，给孙子孙女都买一辆啊！他们是小的电动那个车玩的那个啊，天天请客。我发现你愿意请客，人愿意吃，对吧？啊，所以呢，天天就请客了啊。那过一段时间，我没有注意我的钱，那么多的钱就没了。你说瑞牧师有那么多钱花不了，你别想那个，很快就没了。然后呢，哪个人又给我打电话，瑞牧师啊，我们银行让你借你几个亿呢，哎呀，你怎么能还那个债，我就挂了。我觉得好解决的问题呢啊，可是呢，那个人有点过分了。第二天，我开门就是他。那瑞姆斯呢？我们让你借那个钱，你必须还那个债。我都开始哭了，这都花光了。我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给我的孩子们、孙子孙女啊，给教会的所有的会友买一辆车的事情就没了。他说呢，你这么花这个钱跟我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还那个债。现在老了，不能工作， 没有收入，没办法还那个债。那你觉得那个银行会说啊，没关系，算了吧？肯定不会那样说了，对吧？你的银行会那样吗？那如果会，我要在你的银行就去借钱啊，肯定不会的啊，肯定不会，要还这个债呢。天天整天就一直打电话，天天那个人就在我的门口就敲门，来聚会的时候他坐在后面就站起来，你要还这个债，没办法。我们妻子在淘宝上就花光了，那怎么办呢？那个人说，任牧师，如果你不还那个债，我们会去法庭给法官说了，然后他会差遣一个警察过来抓你。那怎么办呢？我去找工作，哇，找了特别好的工作，每个月能挣5000块钱。哎呀，我给你5000块钱，人家这个不要了，太小了，对吧？后来打破弟兄看我，他说，牧师，你的样子为什么那样的，就天天哭了，天天难过了。打破弟兄，我这里拿笔钱，我还不了那个债，他们要来抓我。你们笑了，你欠那么大的债，你肯定会这样的啊。他没有说啊，好，李牧师，我为你祷告。他那样说的，他的意思是我高兴极了，不是我，是你啊。他说，瑞牧师，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因为我可以帮忙。你想帮忙吗？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大家送红包远远超过几个亿啊，对吗？他说，李牧师，是什么情况？我就告诉他，他说好了，那你就通知那个人，我会把那个钱装到他们的账，我就还你的债。然后他在晚上就立刻就哇，很轻松啊，因为就那个债，这个压力太大了，对吧？走不动了，想不清楚，不要吃饭，或者只要吃饭，对吧？哎呀，怎么办呢？可是现在没有那个重担，太好了。哎呀，大伯弟兄，哎呀，非常感谢你啊。然后我突然就想了，怎么办呢？他给我还了那个债，可是兜子里还是没有钱呢，不能吃饭呢，怎么办呢？所以我又难过。然后他又看我，哎，任牧师，为什么那样？我已经还你的债了，非常感谢你。可是连一分钱我都没有，我不能吃饭呢。那任牧师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没关系，没关系呢。哎呀，是这样吧，我把我账户的钱所有的就转到你的账，你就随便用。太好了，他还我的债， 然后所有的钱就给我，我的账就满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还我们所欠的债，他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所有的罪。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他洗净我所有的不义，我的问题是，是一个人能站在主的面前，这一个人能上天堂去呢？所以他先洗净我所有的不义，他就还我的债，然后他把他的义就赐给我。所以我站在天主的面前，我不是个罪人，我是个义人呢。但是不是自己的义，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洗净我所有的不义，然后他把他的义就赐给我。多么好。你说瑞牧师，我们信主就是那样的事啊。啊，是啊。哎呀，你们知道我特别喜欢义那个字，不是写的那个简体的，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你看那个繁体字啊，天主的羔羊在我的上面，所以天主从天上来看我，他没看到我，他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羔羊，看到他的义。耶稣洗净我所有的不义，他就为我的罪死了。可是呢，他的复活把他的义就赐给我，所以我站在天主的面前，我不是个罪人，我是个义人。不是因为自己的义，是因为我也是信得到了。亚伯拉罕信天主，他就相信天主，所以天主就算他的信就变义，跟我们完全一样。亚伯兰就听到天主的话，他就相信了，因为他相信了，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永远就改变了。如果我们眼睛信得救，他就永远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是要告诉你，在我们天天的生活中，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听到他的话，那样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可以改变我们，他可以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怎么说呢？我们眼睛信得救，就守到那个他洗净我们的罪，可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他把他的义就赐给我们。我们也要引着信往前走，我们要引着信去跟随他呢，那样他可以祝福我们。那今天我的问题是这些，然后我们就祷告结束了。第一呢，你已经引着信得救了吗？亚伯兰信主，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放在这边，瑞牧师信主了，那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那边吗？如果你不能做，今天他希望你可以引着信得救。那如果这是你，你已经得救了，你天天引着信往前走吗？ 你是愿意去跟随他吗？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有点奇怪，我们要因着信得救，可是我们要因着我们能看到往前走，我们要因着靠自己往前走，可是他希望我们一辈子也可以因着信跟随他。你也是那样做了吗？那好，我们就低头祷告。